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多国人士严厉批评佩洛西窜访中国台湾地区，坚定支持中方反制措施。
巴勒斯坦杰哈德宣布与以色列达成停火协议，专家认为要解决巴以问题，国际社会应切实推动落实两国方案。
俄罗斯、乌克兰互指对方袭击扎布罗热核电站，第四批运粮船定于八号从乌克兰港口出发。
伊朗表示有真诚决心在伊核谈判中达成持久协议，欧盟代表表示维也纳会谈有进展。
环球深观察今天为您带来，旨在抑制通胀的新法案被批只会起反作用，美国政客的政治秀何时休？
美国非法驻军频繁偷盗叙利亚石油，致使叙民众无法获得本国石油资源。专家认为，美方行径必然会加剧叙人道主义灾难。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我是杨帆，今天是2022年8月8号星期一，先来快速了解一组要闻。
当地时间8月7号，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访问孟加拉国期间，针对最新形势和美方无理狡辩，指出美方在佩洛西窜访中国台湾地区上犯了三方面错误：一是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二是纵容支持台独势力，三是蓄意破坏台海和平。王毅说，中方的坚定立场和采取的措施正当、合理、依法、必要、公开、适度，旨在维护中国的神圣主权和领土完整，遏阻美国以台制华的图谋，粉碎台当局以美谋独的幻想，真正维护好台海的和平、地区的稳定。
第55届东盟外长会议及系列会议6号在柬埔寨首都金边圆满结束，会议通过了约30份区域合作文件，涉及政治、安全、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会议期间，东盟各国外长回顾了迄今为止在加强东盟共同体建设、推进区域一体化以及加强东盟与外部伙伴合作方面取得的进展。东盟外长们还表示，将致力于确保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实施，以提高东盟对贸易、投资和全球供应链的吸引力。
当地时间7号15点20分，新一届哥伦比亚总统就职典礼在首都波哥大市中心玻利瓦尔广场举行。古斯塔沃·佩特罗宣誓就任新一届哥伦比亚总统，接受总统授戴。多国领导人和政府代表出席仪式。波哥大警方公布的数据显示，至少有150,000民众在玻利瓦尔广场附近观礼并举行庆祝活动。
美国白宫总统医生凯文·奥康纳7号说，总统拜登连续2天新冠病毒检测呈阴性，结束隔离，并将重返公开和外出活动。拜登7号一早前往家乡特拉华州，临行前在白宫对记者们说：“我感觉不错。”
当地时间7号，美国广播公司和易普索联合进行的一项新民调显示，美国人对经济现状及未来走势持悲观态度。有69%的美国人认为美国经济正在恶化，达到该调查数据自200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调查显示，美国总统拜登在一系列相关问题上的支持率继续下降，只有37%的美国人赞成拜登正在做的工作。
据巴基斯坦当地媒体7号报道，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议会议员利亚卡特·阿里克汗所在的车队6号深夜遭到一些身份不明的枪手袭击，造成至少6人死亡，另有4人受伤，其中利亚卡特受重伤，目前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我们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当地时间7号晚间，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宣布与以色列达成停火协议。 自5号以来，以军对加沙地带采取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至少4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包括15名儿童。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在本轮巴以冲突中从加沙地带向以色列发射了累计近1000枚火箭弹，国际社会纷纷呼吁双方停火。详细情况来听总台驻耶路撒冷记者孙玲丽发回的报道。
当地时间7号晚，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宣布在埃及的斡旋下与以色列达成停火协议，停火于当晚11点半生效。以色列国防军表示，自5号以来，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已经向以色列方向发射了935枚火箭弹，其中700多枚进入以色列境内，300多枚被以军铁穹防御系统拦截，其余火箭弹落入空旷地带。以色列媒体报道称，7号晚，除了以色列南部边境城镇以外，以色列经济中心特拉维夫和以色列中部再次响起了警报，两枚火箭弹在特拉维夫上空被拦截。与此同时，以军对加沙地带杰哈德的165个目标进行了军事打击。巴勒斯坦卫生部称，自5号以来，以军的空袭已造成4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包括15名儿童，另有310人受伤，至少有40个家庭因房屋被摧毁而流离失所。以色列对加沙的军事行动遭到土耳其、卡塔尔、俄罗斯等国的纷纷谴责。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7号指示巴勒斯坦驻联合国代表呼吁召开安理会特别会议，以制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进攻。一支推动巴以斡旋的埃及情报代表团已经于6号抵达以色列，并与以色列官员展开磋商。以色列总理拉皮德7号前往以色列南部视察时表示，以军针对加沙的军事行动目标已经达成，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已非必要。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巴勒斯坦消息人士7号表示，埃及、卡塔尔和联合国在过去24小时内正加紧努力在加沙地带达成停火协议。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向杰哈德施加压力，要求其同意停战。杰哈德领导人7号曾表示，除非以色列接受杰哈德的要求，包括释放日前在杰宁被以军逮捕的杰哈德领导人萨迪，否则不会停火。
在5号展开针对加沙的军事行动后，以色列总理拉皮德在当天的讲话中表示，杰哈德是伊朗的代理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牛新春稍早前接受环球资讯广播采访时就此表示，以色列打击杰哈德有遏制伊朗的意图，但主要还是为了削弱巴勒斯坦在加沙的武装力量。
首先呢，以色列现在军事打击加沙肯定是有遏制伊朗的那个意图，但是遏制伊朗不是他最主要的最直接的意图。因为现在加沙的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背后都有伊朗支持，所以他军事打击加沙肯定可以间接的遏制伊朗，但是现在他主要打击的目的还是要削弱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这个的组织的力量，所以他的首要目标是削弱加沙的抵抗力量，然后间接的其次的是遏制伊朗。
在国际社会大力斡旋下，杰哈德与以色列达成停火协议，本轮巴以冲突告一段落。牛新春指出，要解决巴以问题，国际社会应继续坚持推动两国方案的真正落实。
国际社会最重要的就是要继续推动两国方案，就是让巴勒斯坦建国。只要巴勒斯坦不能建国，那么巴以问题就没有那个根本解决的那一天。因为如果巴勒斯坦不能建国，那么在西岸有200多万巴勒斯坦人是在以色列的占领之下，他们的抵抗是不会停止的。那么在加沙也有200多万的巴勒斯坦人是被以色列完全那个封锁和围困在一个飞地里边。所以如果巴勒斯坦不能建国，不管是加沙和西岸对以色列的抵抗是不会结束的。一天不能建国，那么过去15年这个冲突每隔几年就发生一次大规模的冲突是不可避免。所以现在对国际社会来说，应该坚持推动两国方案，向以色列施加更大的压力来落实两国方案，这是唯一的最后的出路。
继续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七号，俄罗斯和乌克兰互相指控对方袭击乌南部扎波罗热核电站。另外，俄罗斯军队七号继续对乌克兰境内目标进行打击，包括燃料基地和武器存储仓库。相关情况，请听总台记者曹胜己的报道。
七号，俄乌双方再次相互指责对方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袭击。乌克兰国家通讯社七号报道，乌克兰国家核能公司当天发布消息称，六号晚到七号凌晨，俄罗斯再次向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射火箭弹。扎波罗热核电站场地周围的三个辐射监测传感器因火箭弹袭击而受损，因此乌克兰国家核能公司强调，目前不可能在辐射情况恶化或泛核燃料容器辐射泄露的情况下做出及时响应。另据报道，爆炸造成的大量小碎片损坏了核电站约800平方米建筑物的窗面，一名核电站员工在爆炸中受伤，已被送往医院。而据俄新社援引当地官员的消息称，乌克兰军队七号凌晨使用飓风火箭炮对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了炮击，炮击区域涉及了泛核燃料的存储设施区域和辐射情况的自动监测站，弹片落在了正在运行的发电机组附近，电站行政大楼和仓储设施被弹片击中并出现损伤。火箭弹破片和发动机的撞击点到发电站机组的装置距离不超过400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遭到新的炮击后，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米切尔通电话，呼吁国际社会对俄方的行为做出更有力的回应。据俄罗斯报报道，俄罗斯国家防御指挥中心负责人日前就乌方对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炮击的行为进行了指责。联合国工作人员阻挠国际能源子机构对扎波罗热核电站的状况进行客观监测。
有关俄乌双方在军事冲突方面的最新情况，我们继续来听曹胜己的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七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在对顿涅斯克的一次进攻中，使用高精度制导武器击中了两个风信子榴弹炮连。俄军还摧毁了尼古拉耶夫一座存储有45000吨北约弹药的军火库。俄罗斯防空部队击落8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军方七号发布消息称，乌军六号摧毁了俄军4套 C-300 防空导弹系统以及大量无人机和装甲车辆。另外，俄军继续在哈尔科夫地区发动空袭和炮击，在顿涅斯克地区的多个方向针对乌军使用远程火炮攻击，不过并未能向前推进。在切尔尼戈夫州、尼古拉耶夫州、苏梅州等地，俄军继续炮击多个城市，造成人员伤亡和基础设施受损。乌克兰媒体七号报道称，乌总统办公室主任顾问波多利亚克在接受德国《每日镜报》采访时表示，乌克兰需要更多装甲车辆和重型武器，以便深入敌方控制的领土。波多利亚克表示，乌克兰将竭尽全力夺回尽可能多的被控领土，特别是在南部。
当地时间8月7号，黑海港口农产品外运问题联合协调中心发表声明称，当天授权两艘运粮船8号从乌克兰的港口出发，这两艘船共载有近6万吨粮食，将是黑海港口农产品外运协议签署后从乌克兰港口出发的第四批运粮船。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顾玉婷发回的报道。
声明说，停泊在尤日内港的载有 1.1 万吨大豆的运粮船，目的地是意大利的拉文纳；停泊在切尔诺莫斯克港的载有约 4.8 万吨玉米的运粮船，目的地是土耳其的伊斯肯德伦。两艘船的航行时间可能会因为准备情况、天气状况或者其他意外情况而受到影响，预计将在抵达土耳其海域的指定区域后接受安全检查。此外，联合协调中心当天完成了对第二批离开乌克兰的两艘运粮船的检查，以及一艘计划前往乌克兰的空船检查。这三艘船已经全部获准起航。根据联合协调中心商定的程序，所有参与国都要与各自的军队和其他相关当局协调，以确保商船安全通过。联合协调中心将密切监控船只通过人道主义海上走廊的安全通道。当地时间8月1号，首艘运粮船从乌克兰敖德萨港起航，前往黎巴嫩。当地时间8月5号，第二批共计三艘运粮船分别从敖德萨港和切尔诺莫斯克港出发。当地时间7号，第三批共计4艘粮船从乌克兰港口出发，其中3艘从切尔诺莫斯克港出发。 一艘从敖德萨港出发，他们将在波斯普鲁斯海峡的入海口接受联合协调中心的检查。俄罗斯、乌克兰、土耳其和联合国上月就黑海港口农产品外运问题在伊斯坦布尔签署相关协议，协议内容包括在伊斯坦布尔建立联合协调中心，并确保粮食运输安全。联合协调中心将由各方指派代表对进出港口的船只进行联合管理，包括敖德萨港在内的三个乌克兰港口将开始向外运输粮食和化肥等。
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日前公布了对英国经济前景的悲观展望，预测随着高通胀率的影响逐渐显现，英国将会从今年晚些时候开始陷入长期经济衰退。该行还预测，今秋英国民众家庭能源账单金额上限将会达到一年前的三倍，而扣除通胀和税收等因素后，预计今明两年数以百万计的英国家庭收入将会大幅减少，将是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下降。
面对天然气、电力等能源价格飙升而自身收入减少的情况，英国家庭不得不绞尽脑汁加以应对。而能大大节省能源开支的太阳能电池板在近段时间受到了他们的欢迎，相关产品行情上涨。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单丽娟的介绍。
据英国媒体7号报道，英国家庭能源账单预计将继续大幅上涨，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保持在高位。根据能源咨询机构康沃尔洞察公司此前的预测，到今年10月时，英国家庭一年的能源账单平均超过3300英镑，约合26730元人民币，同比飙升约70%。到明年1月时，这一数字预计将增至3600英镑，约合29000元人民币，且至少在2024年前保持这一水平。暴涨的能源价格让越来越多的英国民众选择安装太阳能电池板，因为每月省下的电费等能源方面的支出肉眼可见。而按照当前能源价格飙升的趋势，收回安装成本的时间也将大幅缩短。此外，受气候变化影响，英国近年夏季越来越热，这也有利于太阳能电池板的推广。面对同比增长4倍的订单，太阳能电池板供应商太阳鹏今年4月已停止做广告。依据公司说法，客户去年等上2-3周就能装上太阳能电池板，目前则需要等上2-3个月。
面对不断飙升的能源价格，还有英国民众选择了更简单直接的方法，拒绝买单。最近，一个名为“别付钱”的英国民间组织搞起了声势浩大的赖账运动，呼吁民众在10月1号取消能源费用的自动扣款。相关情况，继续来听单丽娟的介绍。
英国独立报报道说，由于英国国内的能源价格不断上涨，预计在今年10月之前，1/3的英国家庭会陷入能源短缺的困境。就在民众叫苦的同时，英国森特里克集团这样的能源巨头的利润却节节攀升，甚至创下新纪录。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英国政府还打算上调民众家庭能源账单金额的上限，这无疑进一步激怒了民众。目前，英国能源监管机构设定的普通家庭每年的能源价格上限为1971镑，约合人民币16000元，但预计10月1号将上涨至3000镑，约合24300元人民币。还有预测称，价格上限会在2023年4月进一步提升。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名为“别付钱”的民间组织呼吁，如果政府在10月1号提高能源价格上限，他们将发动100万英国人拒付能源账单。该组织称，承诺加入运动的民众数量每周都在翻倍。当地时间8月5号，该组织宣称已经有75000人表态。如果英国政府和能源企业不作为，就关闭自动扣款。不过，有律师表示，拒绝支付能源账单可能会对当事人造成可怕的后果。他们会因为欠债影响自己的信贷资格，买房、租房以及继续获得天然气和电力供应都将成为问题。而且，能源公司有权利要求法院强制执行还款。这些参与者到时候将会变得很被动。
韩国统计厅7号在官网上公布的数据显示，韩国7月份食品及非酒类饮料物价指数为113.12，同比上涨8.0%，是韩国食品物价17个月以来的最大涨幅。 韩国总统办公室相关人士当天表示，总统尹锡悦8号结束休假回归工作后，将把克服经济难题作为当前最优先的课题。
今年7月，韩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增长 6.3%， 创下了近24年来的新高。那么韩国统计厅为什么会专门对食品及非酒类物价指数进行单独统计呢？这个指数又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总台驻韩国记者张云的报道。
食品及非酒类物价指数被韩国人称为饭桌物价，民以食为天，饭桌物价对于民众生活的影响是最直接的。具体来看，与一年前相比，食用油价格上涨了 55.6%， 加工食品和蔬菜、海苔等新鲜食品物价上涨了 24.4%， 带动了食品价格的上涨势头。从品种来看，面粉价格上涨了 36.4%， 方便面价格上涨了 9.4%， 火腿和培根价格上涨了 8%， 其他肉类加工品价格上涨了 20.3%， 一致呈现了上涨趋势。另外，随着中秋节的临近，旺季商品的价格也纷纷上涨，其中白菜价格飙涨 73.7%， 萝卜价格暴涨 53%， 进口牛肉上涨 24.7%， 鸡肉价格上涨 19%。 韩国统计厅方面预计，食品物价上涨趋势还将持续一段时间。韩国开发研究院在7号发布的韩国开发研究院经济动向月刊中指出，得益于制造业低迷局面有所好转，韩国经济保持平稳复苏的势头，但受到高物价和海外利空因素的影响，经济下行压力逐渐增大。专家们对韩国的经济前景预期普遍较为悲观。
随着韩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不断创下新高，韩国普通民众的生活也变得越发艰难。那么面对这种状况，韩国政府将采取哪些措施来稳定物价呢？我们继续来听张云的报道。
目前，很多韩国年轻人都纷纷展开了不花钱挑战，为了减少支出而想出了种种办法。对于这样的情况，韩国政府已经对多种进口食品采取免税政策，希望能借此降低部分食品的价格。但目前看来，这个政策并没有显现出很大效果，相关食品价格还在持续上涨。韩国政府计划在本周公布稳定食品物价的相关对策，而韩国总统尹锡悦结束了为期7天的休假，从今天开始重返工作岗位。据韩国总统府相关人员介绍，尹锡悦将把克服经济难题作为当前最优先的课题，他将致力于恢复经济，以免百姓和弱势群体因经济低迷而陷入困境。根据韩国民调机构韩国盖洛普发布的最新民意调查结果，尹锡悦的施政好评率仅为 24%， 比上周下滑4个百分点，再创新低。韩国总统府相关人士对此表示，将通过各种渠道了解民心民意，接受民意，建设全民幸福的国家是尹锡悦政府的国政课题和目标，总统府也将为此加倍努力，并再次恳请民众齐心协力，共克时艰，以实现国家的经济腾飞。
当地时间5号至6号，奥地利西南部的山区受到暴雨侵袭，引发洪水和泥石流，大约230人被困在山间木屋和旅店内，所幸无生命危险，有关部门已展开救助。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驻中欧记者阮嘉文发回的报道。
据奥地利媒体报道，奥地利萨尔茨堡州部分山区当地时间5日下午遭遇暴风雨侵袭，引发洪水和泥石流。截至6日，大约有230人被困，所幸无生命危险，且都能联系上。有关部门出动了直升机，着手安全转移被困人员。在雷暴天气最严重的5号晚间，消防队甚至不得不从山谷中撤离。还有部分铁路运输暂停，多处住宅的地下室被淹。萨尔茨堡州位于奥地利西部，靠近阿尔卑斯山，风景秀丽，每年夏季和冬季都吸引不少国内外游客前往观光度假。此外，位于奥地利南部的蒂罗尔州和卡林西亚州也爆发洪灾，一些河流决堤，多条道路被淹，不少建筑物在洪灾中受损，有一些民众被疏散，所幸没有人员伤亡。在蒂罗尔州受恶劣天气影响最大的地区，5日傍晚一小时内的降雨量就达到了近100毫米。从6日早上开始， 有关当局开始对上述地区进行清理工作，并于当天晚些时候基本恢复了道路交通。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事休息，广告后回来。
The world in a minute.
世界在你耳边。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环球资讯，
世界在你耳边。
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我是杨帆。
在上个时段里，我们为您关注了巴勒斯坦杰哈德宣布与以色列达成停火协议，专家认为要解决巴以问题，国际社会应切实推动落实两国方案。
俄罗斯乌克兰互指对方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第四批运粮船定于8号从乌克兰港口出发。
接下来您还将会收听到，多国人士严厉批评佩洛西窜访中国台湾地区，坚定支持中方反制措施。
伊朗表示有真诚决心在伊核谈判中达成持久协议。欧盟代表表示维也纳会谈有进展。
美国非法驻军频繁偷盗叙利亚石油，导致叙民众无法获得本国石油资源。专家认为，美方行径必然会加剧叙利亚人道主义灾难。各位听众，今天是2022年8月8号星期，下面我们首先来快速了解一组要闻。当地时间8月7号，孟加拉国总理哈希纳在达卡会见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王毅转达中国领导人对哈希纳总理的亲切问候，并表示中国始终是孟加拉国可靠的战略伙伴，愿加强一带一路倡议同孟加拉国2041年愿景对接，分享发展经验和先进技术，深化基础设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清洁能源等各领域合作。访问期间，王毅同孟加拉国外长莫门会谈，并共同见证签署基础设施、防灾减灾、文化旅游和海洋等合作文件。
当地时间7号，黑海港口外运农产品问题联合协调中心发表声明称，当天授权2艘运粮船8号从乌克兰的港口出发，这2艘船共载有近6万吨粮食，将是黑海港口农产品外运协议签署后从乌克兰港口出发的第四批运粮船。同一天，俄罗斯和乌克兰互相指控对方袭击乌克兰南部扎波罗热核电站。
据美国国会山报7号报道，美国国会参议院投票通过通胀削减法案，并将法案提交给众议院。这项7400亿美元的支出法案将对企业增税、应对气候变化、降低处方药成本并减少赤字。连日来，国际社会持续严厉批评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不顾中方强烈反对和严正交涉窜访中国台湾地区，认为这一恶劣行径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外部势力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严重违反国际法，危害地区和平稳定。同时表示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中方采取反制措施。
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央政治局委员巴比表示，佩洛西的窜访是对中国内政的直接干涉，目的是为了加剧亚太地区紧张局势。美国这种极不负责任的行为与其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身份完全不符。
泰国前副总理皮尼扎卢宋巴表示， 佩洛西此举是对国际法准则的公然践踏。
การมาไทเป้ของประธานสภา
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此举侵犯了中国主权，是明目张胆的干涉中国内政，违反联合国宪章，践踏国际法准则。
瑞士共产党发表声明说，佩洛西的窜访是非常严重的挑衅行为，瑞共呼吁美方切实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
墨西哥社会主义人民党发表声明说，美国不负责任的傲慢行径再次公然违背一个中国原则和联合国相关决议。佩洛西窜访中国台湾地区完全暴露了美国军工复合体的无耻野心。
墨西哥参议员何塞纳罗塞斯佩德斯在墨媒体刊文批评佩洛西窜访中国台湾地区，指出美国政客的言行不仅对美国和亚洲地区人民产生威胁，还将全球安全置于风险之中。
墨西哥城市自治大学教授海因茨·迪特里希指出，佩洛西窜访中国台湾地区是为了实现其个人政治私利，是完全不负责任的行为。
佩洛西此举有几个动机，最主要的是为了11月份美国中期选举，在这次中期选举中，民主党可能要失败，将失去国会控制权。每次11月的美国中期选举都给全世界带来新的冲突和混乱。美国一手导演了这场佩洛西窜台的闹剧，完全是不负责任的行为，这是一种犯罪行为，是对国际秩序的无耻践踏，也突破了中国国家安全和主权的红线。
秘鲁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米格尔·罗德里格斯批评佩洛西出于一己之私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他表示，佩洛西这场表演给全球事务带来负面效应，美国是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的最大破坏者。罗德里格斯强调，美国的干涉主义行径不断给世界带来麻烦、冲突甚至战争。
巴西前众议长阿尔多·雷贝洛在巴西媒体上撰文指出，佩洛西窜访是对中国的严重挑衅，向台独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会带来严重后果。
多米尼加国际政治学者路易斯·冈萨雷斯也表示，佩洛西此举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破坏了中美两国及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
佩洛西此举违反了国际法以及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另一方面，台湾很明确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是中国的一个省。尤其最重要的是，这破坏了两国及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这不是世界现在想要的，世界想要的是中国领导人倡导的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斯里兰卡总统维克拉玛辛哈在社交媒体上重申，斯里兰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以及联合国宪章关于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
斯里兰卡中国友好协会主席古纳提拉克表示，坚定支持中国对佩洛西的窜访采取的反制措施，支持中国实现国家统一及为之采取的行动。
当地时间7号，叙利亚总统特别顾问夏班在大马士革接受了中国媒体联合采访。在采访中，夏班重申叙利亚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支持中国实现国家统一，同时谴责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霸权主义行径，并表示美国政客窜访中国台湾地区是一场政治作秀。详细情况来听总台驻中东记者倪子慧的报道。
叙利亚总统特别顾问夏班在采访中表示，美国众议长佩洛西不顾中方强烈反对和严正交涉，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其目的在于媒体宣传，试图展现一个可以为所欲为的美国霸权形象。但是中方的一系列反制措施不仅让美国的企图破灭，更展现了中国的战略定力，起到了有效的震慑作用。
以我们对于美国人的认识来看，他们非常在乎外在形象，似乎他们都在遵循形象至上的好莱坞原则。但是我们有一句阿拉伯谚语是说，结果才是最重要。对于这件事的结果，就是给全世界带来了影响，那就是应该忽视正在衰落的美国，中国才是未来所在。
此外，夏班还表示，中国始终在国际交往中坚持合作共享原则，而美国却以霸权主义思想向全球输出动乱。 目前，美国占领叙利亚东北部大片土地，掠夺叙利亚石油资源，是非常可耻的行为，体现出美国言行不一，已经失信于世界。
在阿拉伯地区，美国不希望任何国家拥有独立决定权，这就是他支持叙利亚反对派武装，伙同其他武装力量反对叙利亚的原因。目前美国侵占叙利亚领土，掠夺叙利亚粮食、石油资源，美国这些行径是非常可耻的。因此我们从不相信美国的任何言论，因为他们说的话和做的事是严重矛盾的。
法国政党不屈法国领导人让·吕克·梅朗雄说，法国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法国爱国者党主席弗洛里安·菲利波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佩洛西的窜访是美国的可恶挑衅，美方此举再次破坏了世界稳定。
肯尼亚国民议会肯中友好小组主席沙比尔用两个完全支持表明立场，完全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所做努力，完全支持中国政府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所采取的措施。
赞比亚领导运动党主席理查德·希伦贝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这种行径应该受到国际社会的严厉谴责。
Us as leadership movement believe that Taiwan is part of China.
作为赞比亚领导运动党，我们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无权干涉中国内政，但我们却看到佩洛西窜访中国台湾地区，很明显这是在挑起事端，美国不应该干涉别国内政，但这样的事情却时有发生。我们希望世界各国之间应该相互尊重彼此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表声明，坚定支持中方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中方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合作所做的努力。声明说，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行径。该党将继续支持中国共产党实现国家完全统一的政策。
当地时间七号，伊朗外长阿卜杜拉·西扬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电话，就伊核协议恢复履约谈判进展、加沙局势等地区和国际事务进行讨论和交流。在谈到伊核谈判时，阿卜杜拉·西扬表示，伊朗有真诚决心达成一项强有力和持久协议。来听总台驻伊朗记者李建南的详细报道。
就新一轮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的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恢复履约谈判，伊朗外长阿卜杜拉·西扬强调了达成最终协议的必要性。他表示，伊朗对达成一项有利和稳定的协议持认真态度。目前维也纳会谈正在进行，美国应从现实出发并展现灵活性，而谈判结果取决于美国是否有达成协议的意愿。此外，他再次指出，伊朗没有发展核武器的意愿，发展核武器与伊朗的政策背道而驰。另外，阿卜杜拉·西扬指出，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仍在继续，但伊朗认为该机构应坚持技术路线，彻底解决与伊朗方面的剩余保障问题，并远离非建设性的政治问题。在谈及以色列对加沙的袭击时，阿卜杜拉·西扬强调，在与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领导人的电话交谈中，伊朗了解到巴勒斯坦人民正在继续进行顽强抵抗，并将给予以色列更多回应。阿卜杜拉·西扬呼吁国际社会履行义务，支持加沙人民，并立即叫停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古特雷斯强调了消除核武器以及在中东地区消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必要性，并指出核裁军和核不扩散议题非常重要。针对维也纳会谈，他表示，现阶段各方应在谈判中展现出更大的灵活性。此外，古特雷斯对加沙局势表示关切，并强调联合国正在与加沙联系，以采取建设性措施。关于也门局势，古特雷斯赞扬伊朗为支持也门各方继续停火所做出的努力和采取的建设性立场，并希望伊朗继续为政治手段解决也门危机发挥作用。
截至当地时间七号，维也纳会谈已经进入第四天。据伊朗官方媒体伊通社报道称，欧盟对外行动署副秘书长莫拉在分别与伊朗和美国的谈判代表会晤后表示，谈判正在取得进展， 他表示对最终结果持乐观态度。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当地时间7号，讨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恢复履约问题的维也纳会谈继续进行。莫拉在接受伊通社采访时表示，谈判在过去四天取得进展，但关于此前谈判遗留的分歧情况，莫拉表示暂时无法对外公布。他指出，各方正在就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联合委员会协调人博雷利此前提出的文本中的一些技术问题进行谈判。他表示，各方正在向前推进，希望能尽快完成谈判。另外，7号当天，俄罗斯首席谈判代表乌里扬诺夫也同欧盟代表在维也纳举行了会晤。会晤后，他表示，关于美国解除伊朗制裁的谈判正在进行中。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们快速了解一下今天关注的焦点话题。
当地时间7号晚间，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宣布与以色列达成停火协议。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统计，本轮持续三天的巴以冲突已造成43人死亡，300余人受伤。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牛新春指出，为保护平民，实现中东地区全面公正和持久的和平，国际社会应继续坚持推动两国方案的真正落实。
如果巴勒斯坦不能建国，不管是加沙和西岸对以色列的抵抗是不会结束的。一天不能建国，那么过去15年这个冲突，每隔几年就发生一次大规模的冲突是不可避免。所以现在对国际社会来说，应该坚持推动两国方案，向以色列施加更大的压力来落实两国方案，这是唯一的最后的出路。
鉴于当前面临严重的能源短缺困境，叙利亚政府于8月7号上调汽油价格，涨幅约为127%。相关的情况，来听总台驻中东记者倪子慧的报道。
当地时间6号，叙利亚国内贸易及消费者保护部宣布，自7号零时起，政府补贴后的90号汽油价格从此前的每升1100叙利亚镑上涨至2500叙利亚镑，涨幅约为127%。上涨后的价格约合每升6元人民币，非政府补贴价格则为每升4000叙利亚镑，约合人民币9.6元。95号汽油价格则为每升4500叙利亚镑，约合人民币10.8元。据记者从当地了解到，叙利亚目前面临严重的能源短缺困境，石油、天然气等资源很大程度上依赖进口，主要原因在于叙利亚90%的油田被美国在叙非法驻军及其支持的反对派武装占领。美国非法驻军频繁偷盗叙利亚石油运往伊拉克等地。近日，美军就使用包括油罐车、卡车等60辆车组成的车队，满载从叙利亚东北部省份偷盗的石油，通过叙利亚与伊拉克之间的非法过境点瓦里德运至伊拉克境内。此类偷盗行为频繁发生，致使叙利亚人民无法获得本国石油资源。目前，叙利亚民众可以每10天获取25升政府补贴价汽油，超出部分则需要按照市场价格购买。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郭宪刚认为，美国偷盗叙利亚石油是希望能将叙利亚境内的能源控制在自己手中，这在当下必然会加剧叙利亚人道主义灾难。
美国偷盗叙利亚的石油，我想它有两个目的，一个是由于现在石油价位高，那么美国呢，他偷盗石油可以获得巨大的利润。第二个呢，美国呢，他就是想方设法要防止这个石油被这个叙利亚政府所控制，因为美国在叙利亚的目标还是要推翻现任的叙利亚政府，因此呢，他不愿意让叙利亚政府呢掌握石油这种重要的资源，因此呢，美国就违反国际法，不断的这个偷盗叙利亚的这个石油。那么美国偷盗叙利亚的石油呢，对于目前叙利亚的这个人道主义危机呢是雪上加霜的。我们知道叙利亚这个内战已经打了10几年，那么叙利亚面临的一个严峻的一个重建过程，而这个重建过程呢，既需要大量的资金， 也需要大量的能源，而美国呢恰恰在能源问题上卡这个叙利亚政府的脖子啊，使得叙利亚政府呢这个解决叙利亚所面临的这个人道主义灾难能力不足。因此呢美国的这样的一种做法，它既违反了国际法，同时呢又这个伤害了叙利亚人民的利益，所以他这样的做法呢是受到了大多数国家的谴责的。
据叙利亚通讯社消息，美国支持的叙利亚反对派武装叙利亚民主军近日突袭了叙利亚戴尔佐尔省西部一乡村，企图带走一名青年人并将其送入强制征兵营，这遭到了当地居民强烈反抗，双方进行了约两个小时的交火，导致两名当地平民和三名反对派武装分子受伤。对于叙利亚目前的这种安全局势，郭显刚认为美国对于叙利亚内政的干预导致当前叙利亚国内仍然面临分裂的状态，并且冲突不断，严重影响该国安全稳定。
叙利亚之所以出现这样你提到的事件呢，是由于自2011年开始呢，叙利亚就陷入了这个分裂的状态。目前呢，叙利亚政府控制了绝大部分的国土，但是呢北部的这个反对派控制的一片区域还没有完全收复，那么剩下的就是这个库尔德人在美国的支持下控制的东北部的一片区域。那么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还是由于外界对叙利亚内部事务的干预，特别是美国。美国打的这个反恐的旗号在叙利亚啊长期驻扎军队，而驻扎军队在叙利亚问题啊已经走上政治解决的这个进程的时候，他依然不撤军，依然是在那里支持叙利亚这个库尔德人寻求高度自治甚至是独立。因此呢恰恰是由于美国这样的国家的对叙利亚内政的一种干预，使得叙利亚的问题到现在得不到解决，国家仍然处于一种分裂状态，导致呢冲突不断啊，这个伤亡事件时有发生，这对叙利亚百姓来讲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我想呢只有外国势力退出叙利亚，停止对叙利亚内部事务的干预，叙利亚的问题才能够得到最后的公正的彻底解决。
肯尼亚大选将于8月9号举行。根据最新民调，肯尼亚新一任总统将在前总理奥廷加和现任副总统鲁托之间产生。相关情况，请听总台驻肯尼亚记者薛景的报道。
即将于本月9号举行的肯尼亚大选，不仅要选举新一届总统，还要选出国会两院的议员，以及地方行政长官和地方议会的民选代表。据肯尼亚选举委员会统计，此次登记注册的选民为2200多万人，全国共设有46299个投票站。为了保证大选顺利进行，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派遣了150000名警察来维持选举当天的社会秩序。根据最新民调显示，此次总统将在肯尼亚前总理奥廷加和现任副总统鲁托之间产生，预计初步计票结果将于投票结束后48小时内宣布。届时如果没有任何总统候选人得票过半，支持率前两名的候选人将举行第二轮投票。另外，东非共同体、东非地区政府间发展组织及欧盟均向肯尼亚派出选举观察团，负责监督选举过程是否符合国家和国际标准。
8月5号发生在泰国中乌里府的一家夜总会的火灾，导致15人死亡，数十人受伤。7号，涉案夜总会老板已向警方自首，他可能会面临3年以上监禁。相关情况，来听总台驻泰国记者李敏的报道。
经警方初步调查，该夜总会属无照经营，防火设施、逃生通道等均存在问题。火灾发生时，夜总会里有100多人，因墙壁上的隔音材料易燃，火势蔓延得非常迅速。消防人员用了3个多小时才控制住火势。14人在夜总会出入口和洗手间里遇难，还有1人在送医后死亡。另有37人受伤，其中20人为重度烧伤，烧伤面积从60%至95%不等，一度处于昏迷状态，需依靠呼吸机维持生命。警方随后对夜总会老板发出逮捕令，后者随即向警方自首，他将面临失职致人死亡、无照经营娱乐场所等多项指控，面临3年以上监禁。泰国总理8月5号表示，要求相关部门彻查事故原因，严查相关责任方，杜绝再次发生类似事件。 泰国近十多年来最严重的娱乐场所火灾发生在2009年1月1号，首都曼谷一家夜总会在跨年活动中因有人在室内燃放烟花引发火灾，导致61人死亡，200多人受伤，死者多为外国人。该夜总会老板被判3年监禁。
北京时间7:2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事休息，广告后回来。
您现在收听的是
环球资讯广播，
从耳边到指尖，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环球资讯。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程璐你好。
杨帆你好。
嗯，今天天气最需要我们关注的是什么？
最需要我们关注的还是雨水和高温的影响。那今后一周呢，我国天气形势变化并不是很大，在副瑞德高压掌控之下，像黄淮南部、江淮、江汉、江南、西南地区东部都是高温盛行。那么在副瑞德高压南北两侧，降水是比较多的。北边呢都有冷暖空气交汇，降水频繁。南边从明天起呢有热带系统影响，华南降水自动向西会展开。这其中像东北一带今天降水会停下来，但是呢在内蒙古河套地区、陕西北部、山西北部和东部、河北中南部、山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降水依旧比较强势，会有大的暴雨，其中像陕西的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北部等地的个别地方有大暴雨，而且这些地方下雨的时候会伴有一些短时强降水，局地会有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所以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在继续发布暴雨的蓝色预警。那么明天的话，这轮降水基本上会结束，但是华北和周边一带短时期内来看的话，这个降水仍然是比较频繁的，特别是明天到周四，从陕西的北部、山西到河北南部、山东，还会有一轮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降水过程。那两轮降水区域上是有重叠的，所以大家要警惕频繁的降水或者是短时强降水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其中呢，像陕西北部、河北南部等地，尤其要警惕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等的发生。
嗯，说完了降水，再给我们讲一下全国高温的走势吧。
嗯，好的。说到全国高温的走势，我们前面说到未来一周至少副热带高压都会牢牢掌控西南地区东部到江淮江南大部地区，那尤其是四川盆地到长江中下游一带的话，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之下，暑气是有增无减。今天白天呢，全国主要是四川东部、重庆、陕西中南部、山东中南部、河南、安徽、江苏、上海、湖北、贵州的东部、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中北部、广西中北部，北方呢像新疆南疆盆地东部、北疆的南部等等，都可能会出现35到39度的高温天，其中呢像陕西的东南部、湖北的西北部、重庆中西部等地的个别地方可能会有最高气温达到40度或者是以上的这种现象，所以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继续发布高温的橙色预警。那未来一周我们预计像重庆、湖北西部、安徽的中南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的不少地方都可能会出现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40度这样的现象，甚至有一些地方会有持续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40度这样的酷热天气，个别地方甚至高温的强度会破纪录。那不仅高温的这个白天的这个最高气温数值高，从重庆到长江中下游最低气温也是异常偏高的，未来7天普遍都是30度左右，暑热贯穿全天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全天候的这种防中暑。杨帆。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北京时间7:33，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我是杨帆。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多国人士严厉批评佩洛西窜访中国台湾地区，坚定支持中方反制措施。
伊朗表示有真诚决心在伊核谈判中达成持久协议。欧盟代表表示维也纳会谈有进展。
美国非法驻军频繁偷盗叙利亚石油，导致叙民众无法获得本国石油资源。专家认为美方行径必然会加剧叙利亚人道主义灾难。
接下来您还将收听到 环球声观察今天为您带来：旨在抑制通胀的新法案被批，只会起反作用。美国政客的政治秀何时休？
南非成为欧洲进口煤炭主要来源国，专家称欧洲能源政策转向凸显双重标准。
环球热点密集追踪，新闻真相抽丝剥茧。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深观察，与您一同深观世界，洞察本源。
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国会参议院以51票同意、5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推进一项由民主党提出的降低通货膨胀法法案。该法案内容包括应对气候变化和扩大医疗保健覆盖范围等。该法案是在美国通胀率居高不下、拜登政府及其所在的民主党支持率持续下滑的背景下，由美国国会的民主党人于上月底匆忙提出的。法案通过后，预计可通过大规模增税等措施，为美国政府带来7390亿美元的财政收入。美国专家纷纷表示，这项提案与抑制通胀毫无关系，完全是政治作秀。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王红岭带来今天的环球深观察。
美国通胀率日前达到40年来的最高水平，美联储连续强力加息，通胀依旧居高不下。7月27号，国会民主党人决定通过大规模加税等措施，筹集近7400亿美元用于绿色能源等新的开支，并称之为2022年降低通货膨胀法法案。美国总统拜登8月4号在主持与商界领袖的圆桌会议时，极力呼吁通过该法案。
通过该法案，我们将加速经济复苏，确保该法案给美国制造业带来发展机遇，同时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机会。
而美国前总统特朗普6号公开抨击该法案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增税举措。
In American history, this will be
降低通货膨胀法法案将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增税。
拜登从竞选总统时就一直标榜的口号是不会对年收入低于40万美元的人增税，但在众多美国媒体看来，这是个十足的文字游戏。按照此次由民主党提出的降低通货膨胀法法案的设计，新增财政收入将大部分来自对净收入超过10亿美元企业所征收的税。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的税务专家指出，新法案虽然没有直接提高低于40万美元标准的家庭的税收，但法案中的某些方面可能会产生间接税，税收较高的公司可能会以缩小加薪幅度等形式将这些额外成本转嫁给员工。这意味着民主党的税改方法会在事实上增加中低收入美国人的税收。美国税收联合委员会7月底发布的一份分析报告显示，新法案通过后的结果是，到2023年，收入低于20万美元的人将总共缴纳近170亿美元的额外税收。美国媒体分析称，虽然降低通货膨胀法法案意图向富人和公司征收更多的税，但美国税收联合委员会发现，除了年收入在1万至2万美元的人群外，每个收入群体都将面临更高的平均税率。这意味着拜登打破了自己的竞选承诺。美国媒体沃克斯新闻网报道称，民主党主导的降低通货膨胀法法案声称将有助于降低通胀，但多位美国经济学家表示，该法案对通胀的净影响可能不大，且考虑到许多政策需要较长时间才能生效，该法案短期内不会产生实质影响。美国经济学家史蒂夫·拉特纳表示，
这是一个漫长的分阶段的法案，我认为需要7、8年的时间才会生效，不会在短期内产生作用。
福克斯商业频道报道称，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的一份报告警告，该法案在未来几年都不会降低美国的通胀。即便如此，但白宫仍坚持通过该法案。白宫新闻秘书让·皮埃尔对此辩称，经济学家已经研究过这个法案，认为它确实会降低通胀。就在他为该法案辩护的同一天，一个由230名经济学家组成的小组警告说，这项立法将加
加剧通胀。他们在信中写道，美国经济正处于危险的十字路口，而新的支出法案不会起到任何作用，反而会让同样的财政政策错误延续下去。正是这些错误促成了当前令人不安的经济气候。路易斯安那州参议员约翰·肯尼迪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Joe's bill is an inflation machine.
拜登政府的新法案是一台通货膨胀机器。我认为拜登总统不希望让更多的美国人不得不住在帐篷里，但这就是新法案出台后的结果。经济学家看到这个法案会说，美国现在正处于滞胀中，这意味着美国经济正在放缓脚步。最糟糕的结果就是税收增加，物价上涨，产品、服务、油价、食品等都会变得更加昂贵。法案只会伤害更多的美国人民。
美国前总审计长大卫·沃克在接受采访时更是直言，降低通货膨胀法法案与抑制通胀毫无关系，完全是政治作秀。
这是我见过的最大规模的虚假宣传。那个将这项提案命名为降低通货膨胀法法案的人应该为此感到羞愧。这项法案无法抑制通胀，即使未来某个时间点我们会被迫提高税收，现在也不是合适的时间点。这完全是政治利益驱使的。
This is pure politics.
八月六号，降低通货膨胀法法案在美国参议院投票。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在投票期间极力抨击该法案。
民主党人已经通过通货膨胀抢劫了美国家庭一次，现在他们的解决方案是再次抢劫美国家庭。
美国今天的高通胀正是美国政客们的人祸所致。从疫情爆发之初强推大水漫灌式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到挑起俄乌冲突并对俄罗斯滥施制裁引发大宗商品价格暴涨，美国一步步把自己推进了40年不遇的高通胀。近期的民调反复表明，通胀已成为绝大多数美国人现阶段的最大问题。而面对空前的民怨，当初大肆放水的美联储又试图以同样不负责任的激进加息来纠错。虽然美联储已经连续4次激进加息，通胀率依旧居高不下。现在即使是权威经济学家也倾向于认为，通胀已蔓延至美国经济各领域，并不会因为美联储加息而迅速缓解。与此同时，美国经济已陷入技术性衰退，本来工资涨幅就跟不上通胀涨幅的美国普通百姓的日子就更难了。美国民众对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何时能够结束，以及美国经济的前景表示并不乐观。
通货膨胀将持续更长的时间，因为价格还在上涨。
我不认为通货膨胀在未来几个月或几周内会消失，它可能要至少持续一年。我认为我们正在走向经济衰退，我认为我们可能已经面临经济衰退，所以我们必须继续思考如何长期面对它。
美国新闻网站中新广场的报道称，目前美国的实体经济正在衰退，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变得更穷了。这种通胀导致的经济衰退原本可以通过政府调整经济政策来解决，但是拜登和国会的民主党人却在做着相反的事情。他们美其名曰的降低通货膨胀法法案将增加开支、增加税收、增加债务，并由此导致更多的通胀和更严重的经济衰退。文章表示，降低通货膨胀法法案的效果与它的名字完全相反，但这对美国民主党人来说太常见了，因为他们喜欢不断地重新定义与他们的叙述不相符的事情。世界石油杂志则在文章中强调，美国人需要更多的希望、机会和廉价的能源，而不是更多的政治作秀。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王红岭综合报道。
当地时间8月7号，美国广播公司和易普所联合进行的一项新民调显示，美国人对经济现状及未来走势持悲观态度。有 69% 的美国人认为美国经济正在恶化，达到该调查数据自200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调查还显示，仅有 29% 的美国人赞成拜登处理通胀的做法，69%的人不赞成。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欧盟宣布禁运俄罗斯煤炭的措施预计将在本周正式生效。随着生效日期的临近，欧洲多国开始将目光转向其他煤炭生产国。作为世界十大煤炭生产国之一，南非成为了欧洲进口煤炭的主要来源国之一。对此，南非学者批评说，欧洲国家围绕碳排放问题一直对非洲国家施压，现在为了自身利益又将目标转向了煤炭能源，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驻南非记者赵一南的报道。
欧盟宣布禁运俄罗斯煤炭的措施即将在八月的第二个星期正式生效。自欧盟四月份宣布对俄罗斯的煤炭出口禁令之后，欧洲多国转向南非采购煤炭，以缓解自己的煤炭供应危机。南非的很多煤矿目前处于24小时不停歇工作状态。仅今年前五个月，欧洲国家从南非进口的煤炭量超过324万吨，比2021年全年还要多 40%。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中研究中心主任大卫蒙耶说，
去年这些欧洲国家已经完全削减了从南非的煤炭进口，一些国家比如说荷兰对南非煤炭贸易几乎为零，而在今年的前五个月，我们突然看到这些国家从南非购买了大量的煤炭。
南非煤炭资源量位居非洲首位，开采的动力煤绝大多数用于本国的电力消耗，少部分出口海外。当地民众用电也主要靠燃煤发电。一直以来，欧洲发达国家因为在经济上的优势，可以更多的消费天然气等较为环保的能源，而欠发达的非洲国家则更多就地取材，采用成本较低的煤炭发电。但是在应对气候变化减少碳排放的问题上，富足的欧洲国家却不顾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的现实问题，频频对非洲国家施压，对非洲出口产品征收的高额碳关税阻碍了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大卫蒙耶表示，现在欧盟对俄制裁弄巧成拙，欧洲国家为寻求能源安全转向化石能源，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相违背。欧洲的标准在面对自身利益时，直接转向采取明显影响环境保护愿望的能源政策，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
相当多的欧洲国家首脑及其他欧洲代表团访问非洲国家，不仅包括南非、莫桑比克，还有许多其他地区，并将非洲大陆视为替代。但问题是，为什么欧洲国家以双重标准去要求南非以及非洲减少煤炭的使用量？我认为未来会看到更多这样的情况，发达国家要求其他国家减少煤炭的使用，而他们自己的国家却是这样做。发达国家应停止使用双重标准，不要嘴上这样说，而自己却在做相反的事情。
总台记者赵一南，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对于推崇时间至上、效率第一的商人们来说，已运营超过五年的蒙内铁路可谓高效和经济的不二选择。蒙内铁路这条运输大动脉是如何提振肯尼亚和地区经济的？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驻肯尼亚记者马培敏深入了解蒙内铁路。
受美欧挑起的俄乌冲突外溢影响，非洲多国出现了粮食危机，高度依赖小麦进口的肯尼亚又遭遇40年不遇的干旱。现在正值传统的运输淡季，但为了保障粮食安全，肯尼亚正加大从其他国家进口粮食，蒙内铁路的货运量也出现了淡季不淡的情况。肯尼亚某粮食散装运输公司现场负责人介绍说，他们必须全力以赴保障粮食运输，确保不出任何问题。运输公司现场负责人用了三个关键词来形容自己对蒙内铁路的感受。
Efficiency, security, and cost savings. Those are the words.
效率、安全、节约成本， 我用这些词来形容蒙内铁路。蒙内铁路按照时刻表运行，火车离开的时间是非常准时而且精准的。说起安全，蒙内铁路是政府投资的肯尼亚最大基础设施项目之一，所以会受到保护，一切都很安全。如果是传统的运输模式，我们不能向客户保证从蒙巴萨到内罗毕的货物一定能顺利抵达。而说起节约成本，我们可以为客户节省30%的运输成本。
肯尼亚是东非重要的经济体，随着基础设施建设、住房等需求的不断增加，蒙内铁路自然承担了集装箱货运的重要功能。2012年成立的自动港公司主要从事集装箱运输的业务，随着蒙内铁路的开通运营，该公司进一步扩大经营，收购了内罗毕货运码头。该码头与蒙内铁路相连，为日益增长的物流需求提供解决方案。自动港公司内罗毕货运码头负责人爱德华说，
以前我们主要用卡车和米轨铁路运送集装箱，非常慢，运输的时间也很长。米轨列车有时候会抛锚甚至倾覆，非常影响货物及时抵达内陆地区。蒙内铁路的开通运营完全改变了这种情况，货物运输非常高效，蒙巴萨南部走廊也完全被改变。他们在扩大货物运输，给我们的产业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好处，对肯尼亚和周边国家也是非常有好处。
交通是经济的命脉，这些企业的选择展现了蒙内铁路对肯尼亚经济的助推力。蒙内铁路开行五年来，已累计发送集装箱177.5万标准箱，累计发送货物1976.1万吨。另据非洲之星铁路运营公司介绍，蒙内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为肯尼亚民众提供的新就业岗位涵盖了五大专业123个工种，累计招聘使用当地员工3000余人。总台记者马培敏，内罗毕报道。
接下来，我们有请环球资讯广播特约体育观察员赵思恒带来昨夜今晨最新体坛资讯的梳理与点评。
体坛观察，
大家早上好。首先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水上方面的情况。北京时间昨天，在加拿大达特茅斯所举行的皮划艇世锦赛中，中国奥运冠军组合徐诗晓、孙梦雅获得了女子双人划艇500米金牌。这是继2019年之后，两人再次在世锦赛当中拿到冠军。巧合的是，8月7号是徐诗晓、孙梦雅夺得奥运冠军一周年的纪念日。两位姑娘在2020东京奥运会女子500米双人划艇决赛当中，是以破奥运纪录的方式斩获了金牌。那么这场世锦赛的比赛中，徐诗晓、孙梦雅延续了今年5月世界杯捷克拉齐采站夺冠的好的状态，250米后的分段成绩便排在第一，最终是以2分01秒26的成绩获得冠军，领先第二名乌克兰组合多达2.06秒。赛后，徐诗晓表示，能够和这么多高水平的运动员比拼，他感到非常荣幸，希望未来能够通过自己的训练获得更大的进步，在巴黎奥运会上取得更好的成绩。也让我们共同祝福中国皮划艇在未来能够有好的表现。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投向中超赛场。昨晚中超联赛第11轮继续进行，北京国安客场是对阵河南嵩山龙门。等待了980天之后，河南队终于回到了郑州航海体育场。本场比赛河南嵩山龙门也用一场大胜回报了球迷。本场比赛河南队延续了大家对这支球队的惊叹，主教练哈维尔匠心独运，球队外援三叉戟威力十足，黄子昌也堪称半个外援。开场第9分钟，河南嵩山龙门获得了任意球的机会，阿德里安主罚传中，黄子昌头球后蹭，多拉多后点推射破门。第41分钟，多拉多助攻钟义浩再进一球。常规时间最后1分钟，卡兰加吊射破门，帮助球队锁定胜局。最终，河南嵩山龙门是以3-0的比分击败了北京国安，收获回归主场后的首胜。当前的河南队实属恐怖，球队在进攻端火力强劲，外援与本土球员之间的配合越来越默契，接应、策应、前插都体现出了高水准，前场创造力丰富，更重要的是球队当前空前团结。反观北京国安，进攻单调，防守疲软，士气低落，主教练谢峰让这支御林军看不到清晰的属性和标签，俱乐部现在也存在着各种问题。本轮过后，河南队继续稳居第3，而北京国安不进则退，从第7 跌至第八。最后我们把目光投向德国足坛，昨晚德甲首轮比赛继续进行，斯图加特是主场对阵莱比锡，恩昆库开场闪击战打破了场上的僵局，穆帕错失单刀，艾哈迈达兜射扳平比分，最终斯图加特1-1战平莱比锡。这场比赛双方打的是颇为激烈，斯图加特展现出了非常顽强的一面，面对莱比锡高达 68% 的控球率和多达28脚的射门，斯图加特没有让对手在下半场真正占到便宜。门将穆勒和后卫马弗洛帕诺斯成为了球队主场最终能拿到一分的关键球员。莱比锡在这个夜晚呢，其实是一直压着对手在打的，但是呢，就是无法获取比赛的胜利。我想在进攻效率的这个问题上，应该是莱比锡接下来最需要解决的。